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的晚上，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这一周的新闻非常多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最近的一些热点的事件。那排第一个的呢，就是这一周著名的人工智能的顶级的学术会议啊，就 NeoIPS。今年的活动已经开始征集稿件啊，还有审稿啊，这样的一些人了哈。但是呢，出了一个大家都很不愉快的事件，就是他在他的今年的征集稿件的这个通知里面，列入了一系列的他们称之为 sanction 啊，就是制裁或者禁止的一些来源，包括依照美国的法律被制裁的实体。也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的美国人列在实体清单上面的人或者组织的稿件，他们是拒收的。这个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啊，从个人到官方的组织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表态。那进展也非常快，也一周里面就已经好几轮的来回了。那现在的情况呢，是看上去是 NeoIPS 的组织方认怂了啊，但是认怂的比较慢，过了好几天才表达出来。那最后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在等最后的一些表态啊。那这个事情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先王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对，这个事情呢，我最先看到的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发表的声明。对，因为中国计算机学会呢，在那个计算机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里面，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计算机学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文列表清单，那这个会议其实就是在这个清单里面的 A 类。对，那什么叫 A 类呢？它把会议分了档次：A 类、B 类、C 类。对，那如果你能够发一篇 A 类的文章的话，一般来说，一个甚至985学校的一个博士就可以毕业的。那这个会议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而且呢，这个会议相较于其他的一些像什么 ICML 啊，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传统学会议啊，它是一个相对于说是一个比较新兴一点，然后呢，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会议。对，那这件事情其实里面的，我个人感觉，我周围的一些同事，还有很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些学者在上面的发文量是非常大的，至少大概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一些华人都在上面去做相关的一些论文的一些发表。对，那计算机学会，因为前面在曾经也有过类似的一些事件，像 IEEE 啊也做过类似的东西。对，那计算机学会的是比较在这一块冲得比较前的。那除了计算机学会以外，像一些自动化学会呀，甚至像中国科协呀，先后都开始发表相关的一些声明，甚至不仅仅是不鼓励，哎，这个我们中国的学者不在上面去发表一些论文，甚至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对，甚至是在上面发表的论文也不算作相关的一些成果，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对，这是组织层面。对，那我个人朋友圈那些层面呢，就是一方面大家都会转一些文章，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些国际会议啊，它还有一个作用，不光是我们去投论文，它还需要拉一些专家去审稿。对，那我们有的专家就直接拒绝再给这个会议去做审稿了，直接把他的拒绝的一些信息框发到朋友圈里面来，集体去抵制这样一个会议。对，因为这个会议呢，确实是离我们还挺近的。对，那反正大家，我感觉就是一边倒的去声讨这样一个会议，对，这是我看到的啊。
那声讨完了之后呢？现在那个，人家说是搞错了，那我们国内这边有啥说法没？就算是搞错了，以后大家这事情就过去了，还是以后就再也不来往了，还是会怎么样？
对，现在我还没看到相关的信息，包括 CCF 和科协他们发的正式的声明，其实都是留了一些余地的，比如说敦促他纠正错误，否则我们就怎么怎么样。比如 CCF 就是明确的讲，如果你不纠正的话，我就把你从我的目录里移除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移除嘛，是吧？给你一点时间你去反应。那现在这个回应算不算是令人满意？这个确实我也不清楚。那看我们这边的协会啊，还有学会他们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现在还没看到他们进一步的表态。但实际上我看到外网像 Twitter 上面已经有些人在评价说 New IPS 的这个反应有点慢啊，过了两三天才有一个正式的反馈，实际上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啊，那现在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点僵住的感觉，有些人已经明确的表示我拒绝了，而且也已经收到回执，就是不参与这个事情了，包括投稿审稿。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让人回头，这个实际上有些损失是已经造成了，后面要怎么去拉回来，这个其实就是主办方要去做一些工作的。实际上 New IPS 他一直说他是一个 community driven，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有专门的官方主办，比如说 ACM 啊或者 HPE 去召集的，其实不是的，它是有一定的社区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会，所以呢，它这里面的执行力到底会怎么样，现在其实也不清楚。就是可以想象的一种情况是，当这种表态出来之后，是不是它可以逐一的去联系国内的这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机构，比如像刚才黄老师提到的 CCF 和科协。这两个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甚至有直接行政上的一些干预能力的，那他是不是会主动去联系，然后去达成一些共识？现在是不是正在谈？不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没那么快了，他也不是现在就马上要开会了，他开会通常得到下半年了，就起码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去慢慢的去准备，所以不好说啊，现在要等着看。实际上这个会他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个New IPS 它去年还是前年吧，20个一等奖的论文里面，中国的公司和学校的人的论文有8篇，这还只是中国的，不是华人。如果是全球的中国籍的或者是华人的话，那我估计起码1/3。那我也看到有一些人比较悲观啊，就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意味着这美国人叫嚣了差不多10年的中美新冷战，没想到这个铁幕居然是在科研领域最先落下。如果真的产生这种情况的话，中美完全隔绝了，那后续影响是很大的。实际上中美的科学界或者是学术界一直是在努力的去避免发生这种事情。董王的两个任期和拜登的任期里面都有美国的议员或者是政府的官员提出来要进一步严格的断绝科研上的往来，尤其是那些关键领域啊，甚至要把中美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中美之间有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定，那个是5年一续，以前从来没有问题，到时候自动续。那上一轮续的时候忘了是24年还是25年，就有人提出来说不续了啊，美国人提的，但最后这个显然没有通过，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件事情对美国是很有利的，你不能随便把它放弃掉啊，所以这个事儿是一直有这样的暗流啊。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啊，取决于某些政客的一念之间。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护城河还在啊，就是没有到那一步。国内也有一些人说，我们索性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国内的一些期刊或者学会的档次做起来，这个当然也没问题，这个也是值得去做的。甚至有人说，很多人都是中国人，然后用中文写好论文，然后用 AI 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请中国的人来审稿啊，然后审稿的人再把这个英文又翻成中文去审，说费那是干嘛，就干脆大家都用中文写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以后是不是这个论文都非得是英文才是对的。所以说实话，如果真的铁幕落下，人工智能就分成中国圈子和中国以外的圈子的话，这事对我们来说肯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也有些正面影响，很难讲，我个人想不明白这事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会说几个字，叫做丢掉幻想，准备切割。所以我是支持，就是
早切。
对，与其晚切不如早切，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你做初一，我为什么不能做15？而且我认为这不是偶然，不是什么啊，我一个实习生搞错了什么沟通，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所以他既然这一次会塔口，意味着他下一次还会试，他不是说这一次就以后就不会再犯了，不是的。 这已经他干得出来第一回就有可能干得出来第二回，就不要有什么幻想了。当然我并不认为我们就要做中文的这个论文的期刊啊，这倒不用，还是可以做英文的。我们可以欢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在我们这边投稿嘛。
不是，可以这样嘛，就是列出若干种官方语言，中文、英文都可以。
对对，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就已经前进一大步了。就是你买石油可以用美元，也可以用人民币，比只能用美元，这个就差很多了。我倒没有那么悲观了，我觉得这个要断掉。其实难度挺大的，因为我看过有不少的政客在努力推进这样的事情，最后都没有成功，就说明美国的聪明人或者是有理智的人还是稍微多一点，但真的不好说，就起码比如说30%的概率，说不准。反正这个事情我们就继续观察吧。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一次估计最后能和解，我的猜测是这样子，但这个裂痕已经产生，最后怎么收场非常难讲。这个很取决于我们这边的态度，就是我们是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勉力维持，还是像刚才老庄说的"长痛不如短痛"，这两个决策我觉得都很有道理，真很难讲。好，那第二个新闻，我们想简单聊一聊 Manus 的事情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聊过好多次了，但最近这个事儿作为新闻又冒出来，原因是有外媒报道啊，《Financial Times》。报道说，Manus 的两位创始人被发改委约见啊，他们于是从新加坡回到北京去约见完了之后啊，被官方通知限制出境。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是 Financial Times 报道的，所以其实真假难辨啊，不太能判断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这个事儿本身是合理的，什么叫合理的呢？就是这种事情真的是有可能发生了。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我们节目之前分析 Manus 被 Meta 收购的这件事情，以及我国的商务部明确提出来对这个收购案进行审查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公开透明的、已经确定的信息，对吧？那当时我们的判断就是这件事情中国的审查一定会做，而且呢，不一定会把 Manus 或者他的创始人个人怎么样，这个不确定，但是一定会在态度上非常鲜明地表达出来。就是不能够开这样一个危险的先例，什么先例呢？就是你在中国成长，在中国去拿到，不管是不是国家的资助啊，还有中国市场、中国的用户给你的第一桶金啊等等，总之你这个公司你是在这方面得到收益了，然后你说卖就卖掉了，啊，通过一系列所谓的法律和协议上的转换。就突然把你做的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除非你这个人、你这个团队、你创业第一分钟你就是在国外，这个管不到你。比如说我开始创业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注册成一个国外的公司，然后我想在中国市场培育的话，我就得作为外资公司在中国市场去培养，那这个管不着你。但这个就有很多限制，就是你作为外资公司，你在中国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这个是受限的。这个也是很公平的，就比如说美国的电信还不允许华为的设备进去呢，那TikTok 在美国还要被美国的公司去管控它的数据和它的所有的运营的规则，否则就要把它强制的下架啊，这些其实都是大家都差不多的，谁也不要说谁。那么这件事情现在的这个状况，我说为什么是可能的呢？一个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不会随便让它划过去，不能开这样一个危险的先例。第二个为什么觉得合理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够细致，所以导致这两个人在国内还是有一些分不开的东西的，所以他不得不回来。有人说这俩人傻逼啊，回去说不定就跑不掉了。他们不知道吗？他们肯定知道，100%知道啊，没有那么蠢的了，我跟你们说。但他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啊，他必须要接受这样的状况，就是要你回来，你不回来，你还真敢不回来，你试试看，这个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所以他肯定是必须要回来。那么限制出境也不是把他怎么样了啊，就是一段时间要调查，调查清楚之后该怎么做怎么做。我觉得一种可能性是这个交易会被推翻，就是不允许交易。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卖掉的资产里面包含了国内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未经审查，所以不能够出售，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允许这个交易成立，但是必须要完成一系列的前置动作，包括我刚才说的数据审查以及其他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 Meta 就不一定买了，所以这个交易最终被废掉的概率我觉得还挺高的。这个就让我联想起了一个大家经常讲的一个概念，这次这个概念又一次被提出来了，这概念叫 VIE 啊，就是我们在企业还有证券的这个圈子里面也称之为叫红筹架构。这次据说这个事情也影响到了 VIE 架构的一些公司，有外媒传闻啊，也是传闻不确定，但是有很大可能性是真的，说一些 VIE 架构准备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已经接到了有关监管部门的口头通知，就是这个可能会有问题，你们要重新考虑。换句话说，也许这个差不多20年前诞生并且一直行之有效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很可能到了历史的一个关头。实际上我们这个节目在当初滴滴上市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风波的时候，我们解释过 VIE 这个东西。 VIE 架构是个什么东西呢？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解决一个两难啊，一个两难的困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国内的搞软件互联网的企业它很难在国内上市，也就是 A 股没有合适的工具供这些公司上市。为什么呢？ A 股有几条非常严格的要求。第一，你必须盈利，你在你上市前一年是要有经审计的盈利的报表的。第二，你的外资啊，你在上市的时候你不能有外资的股份，你的股份必须完全是内资。这两条卡死了几乎所有的当时的互联网公司。有人说，那就不在国内上，在国外上市嘛，我就是一家作为外资企业在国外上市就好了嘛。哎，那这个就是两难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你是一家外资的公司，那么你在国内有很多的业务经营是不能做的。比如我们现在做互联网增值服务、电信增值服务、做金融的增值服务等等都会受限。这个呢，在国内第一个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就是新浪。新浪网上市的时候找到了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 VIE 架构，叫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可变利益实体。它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成立一家在境外的独资的公司，通常在开曼群岛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税收是最优惠的。然后让这家开曼群岛的公司去境外，比如说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去上市。然后呢，这家开曼公司在香港会设置一家企业，然后设置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然后这些公司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链条层层的架构实现一个链式的控股，然后由这家在国内的外商独资企业跟在国内实际经营业务的那家中国内资的企业去签一堆的合同。这些合同约定把境内公司的利润啊、控制权啊、决策权啊通通让渡给那家境外的公司，也就是说由境外上市的公司来控制境内实际运营的做合规化的这家公司的利润、控制权、决策权，但是呢又不会去动它的股份。因为你一旦动股份，那就撞到我刚才说的一堵墙了，就是你就没法在国内去做相关的业务了，它就只能靠协议合同来互相控制。那这个结构一直被大家认为是极其脆弱的。为什么脆弱呢？它的法律基础其实是非常灰色的。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从来没有明确的承认 VIE 合法，但是也从来没有说过它违法，就处于一个默认它存在的一种默契的状态。如果监管层有一天认定这些合同是规避外资限制，那么理论上可以宣布这些合同无效，要求公司重组或者吊销你的专门的那些运营牌照，甚至禁止你继续经营。这个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外商投资法，这里面就有人专门解释过，协议控制有可能就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是某种外资投资方式，那么就会剥夺这家境内公司它现在有的运营权。第二个非常脆弱的地方，就是正常情况下，我是一个股票的投资者，我在美国的股市上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么我就是拥有了这家公司的实际的一部分股权，对不对？即使这个公司管理层被完全换掉了，你在这个公司的资产上是有法律上的所有权的。但是在 VIE 架构里面，你去美股的市场上买这个股票，你买的实际上是那家开曼群岛的公司的股票，而开曼群岛这家公司并不拥有中国这家比如说淘宝阿里巴巴这家实际运营公司的任何的股权，它只是拥有跟这家国内公司之间的一系列合同上面的条款的持有权。如果创始人他翻脸了，他就说我国内这家公司，我股东开大会，然后董事会开会授权我们这公司把这个合同废掉，那么于是你在美国那家公司股票上面所持有的任何的股份跟国内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啊，就是当年阿里集团把蚂蚁金服拨出来的时候，老马就干了这个事情，所以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美国的资本，比如说著名的像这个 SoftBank 软银，就激烈的抗议说你们这个是违信的啊，但实际上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愿赌服输，只能这么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真的出现一些趋势的话，那外资也会拒绝 VIE 这种架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的法规呢，虽然不承认 VIE， 但是也从来没有把它禁止掉，就是我们也不想断了这个联系。但是这几年会发生很多变化。前两天我还在我们听友群里分享了一张图啊，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美国的新兴的科技公司，比如那些 AI 的巨头，他们的市盈率，就是他的收入跟他的市场估值，它的这个市值啊，不管它上市没上市，它都有一个估值嘛。那么这估值跟它的收入或者盈利相比，那都是50倍、60倍、100多倍。但是中国的类似的公司，最典型的比如像阿里还有字节跳动，都是3到5倍。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在美元市场上是严重严重被低估的，低估一个数量级，低估10倍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强行去上市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然后外资通过美国股市来投资中国的企业是不是依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其实现在跟十年前二十年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也许 VIE 真的到了一个关口了。那如果真的是在未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里面 VIE 就废了，就是正式的出来法律说不支持这种协议控制架构了，那很可能就会有配套的一系列事情发生，比如说在国内是不是要推出专门适合这种暂时不盈利的但是市场估值非常巨大的科技公司让他们上市的一种机制。实际上前几年在上海的这个科技创新板实际上就是想做这方面一些尝试，但是由于疫情啊，还有后来中美之间的尖锐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事儿进展就比较缓慢啊，就放慢了这方面的尝试，因为希望平稳嘛。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是会去推动这件事啊。所以借 Manus 这件事情我想专门去聊一聊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啊，不知道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
就是刚才听那个李俊介绍了一下 VIE 啊，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以前经常看那种网络小说，有一个梗叫做什么玩战术的人心都脏。就是这些玩金融的人他真的很擅长搞出各种所谓的架构，然后绕过什么什么东西。
对，这帮人是真
的
脑子聪明。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脆弱，就是你只是建立在规则还没有弄到你头上的那个时候，你的规则啊，绕开规则也好，什么钻了漏洞控制也好，这种东西都是不长久的呀，听上去就不是在走正道的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无解，这个方案虽然很灰色，但是保证了中国互联网这些平台企业二十年的发展，它是有历史贡献的。
啊，是是是，那当然，
只是现在时代的车轮又往前走了，所以可能它的历史使命也差不多完成了，需要一个新的架构来替代它。尤其是在美元现在的地位摇摇欲坠的这个今天啊，这个事变得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有某种象征意义了啊，我是这么觉得。
还有另外一个感想，我总觉得 是这种搞法便宜了扎克伯格，就
啊，
是
对，
他可能已经早就不想买了，正
有点
好借
后
这个
悔是
机
吧？
会
正在
就
后悔，
对，
给了
然后
他
你
一
居然
个
这么
毁
帮
棋的
他，
机会。
对呀、啊，我看到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小龙虾出来之后，Manus 就没有价值，或者说就更不值钱了。
我一直是这么觉得，我觉得 Manus 的价值主要是那个团队，不是这个产品。这个产品要把它做好，哪怕是放到 Meta 的大环境里面去啊，放到 Meta 那个大的平台上去，也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波人是做 Agent 应用的不错的人才，他们在某些东西上还是真的有他们的见地的啊。虽然我一直说它护城河不够深，但并不是没有护城河，还是有一些的。它毕竟有先发的优势，但确实不是那么硬。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其实是这帮人啊。那这帮人其实，那就看 Meta 怎么看了。没这
这个我倒觉得，这个扎克伯格还是很慷慨的。他连那个什么什么王，
对，
他都能开这么高的价格的话，那还是也应该。如果从人的话，还是可以的。
我跟你的想法类似啊。我其实希望我们的监管部门最后对这个交易放行，但是要做出一系列的处罚，比如说他要数据要进行剥离啊，或者是要进行一些资本上的赔偿，或类似这样的等等，类似这种，而不是直接把这交易废了。
对，我同意。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看看未来，包括 VIE 啊，包括 Manus 的未来会怎么个走向。我认为现在真的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很多事情我们以前有感觉，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现在 VIE 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从我进入互联网这个领域，2010年左右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不同的场合都在聊这个 VIE 的事情啊。现在居然真的到这个时候了，比我们想象的还快一些啊，拭目以待吧。第三个，我们想聊一个关于教育的新闻啊。这个新闻其实我第一时间就看到有报道了，但是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觉得这事情太扯了，这就很明显的是媒体不知道在吵啥。结果我后面突然发现，有挺多的人对这个事情的观点还跟我想的不一样，包括我们的一些听友。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深圳的一个高中啊，有高三的学生说在窗外的鸟叫得特别的响，影响他学习了。给校长写信，要求拆除这个鸟巢。然后校长回了一封文采飞扬的信，这个信我就不去念它了。但总之，很多人认为啊，好有文采呀，啊，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学生，好特别，好有才华等等。那他的这个信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说，吵就吵吧，你适应一点就好。啊，它里面有几句名言，比如他有一句话说：“我理解你的急切，但我不能答应你啊，不是因为我不体谅，而是我希望你们明白，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世界适应我们，而是让我们学会与世界相处。”啊，甚至还提出来说：“啊，这个可以看作自然的白噪音嘛，或者黄昏音乐会嘛，啊，在备考间隙学会调节与放松嘛。”啊，还有另外一句名言啊，说，培养尊重生命、理解万物与不适共存的能力，才是人工智能时代更持久的人生财富。这故事我不知道你们听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看到这些文章，我真是想一巴掌扇过去啊！
我刚刚其实也没注意，其实也是看到群里面，特别是李老师聊了以后，我才去仔细看了那篇文章。对，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有点怎么说呢？就是，而且我不光是看了这篇文章，其实还在那个视频号里面看到一些人在讲，然后呢，底下一群人在那里欢呼说啊，这个老师好伟大，教育就应该是这样。对，我就在想，就是为什么现在，而且我还特地去回过头去看那个学生写的那个文字，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呀。他其实就把他的诉求和想解决的问题非常朴素的提出来了，而
对。
且呢，我结合我自己现在的感受，像我们的小朋友，我个人觉得现在学校的一些做法管得太死， 就是不允许大家提出太多的一些诉求。你在学校里面玩一个什么东西啊，禁止不能去玩。你下课期间要干什么东西？对，我觉得管的是特别死，而且还用这样的一些，那个校长用这样的一些话去所谓的去，你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特别奇怪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又看到很多人在这里说那个校长好。
嗯，
反正我就不知道这个
难以理解，
这个，
对吧？
对，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反正我挺难理解的。嗯，
我的感受是，我不喜欢这个文风，无论是学生的还是校长的文风。简单的说，有事儿你就说事儿，不行你就说不行。
嗯，
学生就是我们现在高三了。外面鸟叫声音很吵，影响学习，是不是能够帮忙小小办法？就这么几句话，写这么长的文章，干嘛？
嗯，
浪费写作时间，也浪费阅读时间。其实就那括号里的那个，请派专人拆除鸟巢，就这一句就够。前面那些什么鬼？这个学校的文风都搞成这样了，然后一看校长的，哦，原来也这样。
嗯。
校长真是空啊，你真的没别的事儿干了吗？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啊。如果有麻烦，如果你愿意很好的解释你在这个行政过程当中的各种麻烦之处，跟学生讲一讲未来的世界，或者说现实的世界当中确实有很多不是说干就干一句话就能做的事情，比如说不是学校决定就能做的，有可能要去报环卫局，这是跟学生介绍一些真实世界的事情，但是他不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生命节律啦，什么风景啦，什么对话啦，他干嘛？就是那种耗空谈不讲实物。
对，
这个是我觉得很糟糕的一种文风和学风，而这样的东西在社会上传播出去以后，竟然很多人还喜欢，这就更糟糕。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还真的是吃这一套，就是所谓的这其实算鸡汤类吧，那鸡汤文大概也就这样吧，就是讲一些这种意林啊，什么读者啊，就这种文章，然后就这些东西如果从美国传回来，什么美国校长给他的学生写一封信，估计还有叫好的人更多了，说你看这就是美国教育。
对，
这竟然现在深圳的这个中学的校长也学会了，都不需要等美国那边发生这种事情，他自己就来一段。
对，
这就是我的感受，
这就是吃读者意林风长大的那一代人现在当校长了。
对，
就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儿从逻辑上讲啊，就非常的说不通。首先，你学校是干嘛的？学校是学习的地方。那么影响到学习的事情，你就要去解决去处理，这是你的主要职责啊，这是第一。第二，噪音这个东西，不同的频率，不同的节奏，它对不同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人是有很高的差异化的，有些人对这些影响的耐受度是比较高的，但有些人是非常低的啊。即使是比如像我这种属于专注度还可以，耐受度还可以的，那我也不喜欢啊，只是我没有那么的难以忍受。但我知道有些人他是真的难以忍受，他本来就学的不顺。你想，高三的学生，三月份了，离高考没几天了，那是多紧张的时候啊！他觉得受不了了，这个东西需要去处理了，所以才去写这么一封信，希望老师校长去处理。你不能理解这种情况吗？我经常讲，做教育的人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共情。你如果不能理解学生的差异化，以及他为什么对某件事情有很大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对他形成了很大的阻碍、妨碍，那你怎么做好教育这件事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刚才老庄说的文风。文风是能看出人的作风的，就是你是不是实事求是以及实干的一个人。这事儿有没有可能有困难？比如说这鸟会不会是不能随便动的啊？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有没有解决方案？肯定有，你找当地的生态保护的相关的部门，他一定帮你解决好。 这如果是一级二级保护鸟类的话，他们如获至宝啊，会帮你把它移到保护区去的。那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只有某一个人有意见，其他学生没意见，这人刺头，那你至少实地调查一下，问一问大家。如果真的只是某一个人有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比如我们听友群里面就有听友提出的建议方案，我觉得就很好啊，给他换个位置，甚至调一个班，最后两三个月了嘛，复习怎么还不都一样的，让他可以比较舒适的去做事。这些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在做你那份该做的事，而不是做这些逻辑上也站不住脚，只是卖弄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功夫。那至于说这个信本身写的怎么样啊，有人说可能觉得文笔不错，我就说啊，这个他这封信拿到高考分数绝对高不了，是拿中等还是拿低分，那就看那个改卷老师的判断了，但绝对不是高分。为什么呢？高考的作文啊，首先立意要对，逻辑要成立啊，文词之内的都是其次。他写的这个东西里面至少有几个我是看了就觉得，比如他讲不是让世界适应我们，而是让我们学会与世界相处，这句话就是胡扯。人类诞生到今天上百万年，干的事情不就是战天斗地改造自然，让它更适于人类生存吗？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不用盖房子了，我们就住山洞就可以了，共存嘛。我们也不用吃熟肉了，我们吃生肉就好了。人类盖的事情就是在改变自然啊。最近这些年我们大家不说了，以前我长大的年代战天斗地啊，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谈的很多的，这些话有错吗？没错。最近为什么提的少了呢？哎，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关注了，保护环境。但这两件事其实是不矛盾的。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历程就是先不管环境，努力发展，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工业化的发展会帮助我们一边发展一边改造环境，一边保护环境啊，就是以后我们干的事情是我们的技术是让我们可以一边改造环境以适宜我们的生存，又能够保护环境里面的生态不会受到大的影响，这就是另一个境界了。但你怎么能说不是让世界适应我们呢？那世界就是要适应人类啊，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啊。这个都没搞清楚，哎呀，我真的很不想这么说啊，这绝对是文科生的干出来的事情。
我也想说这个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尊重生命，理解万物，与不适共处的能力才是人工智能时代更持久的人生财富，这是什么鬼？这跟人工智能有啥关系啊？就是因为人工智能是可以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够生存的，所以我们人要跟人工智能去比这个吗？这是啥逻辑？我没看懂啊！人工智能时代就是要顶着鸟叫声学习才是能够跟 AI 共处吗？这都是啥呀？所以我就觉得真正不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还叫好啊？这篇文章甚至上了人民网啊，当然人民网跟人民日报还是有差异啊，就是运营的体系基本上是分开的，但也算是大媒体了。大家的判断力都去哪儿了？这是直觉上看就明显有问题的东西，为什么大家会在那跟着叫好？这些叫好到底是真人还是一些数字生命？还是有数字生命，然后一些人就完全不思考就进去了。所以不客气的说啊，就是哎，我经常很自负的认为啊，就是我看人还是蛮准的，就我经常能够看一个人说的一句话或者办的一件小事就能看出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这件事情如果报道的字都基本属实的话，我觉得这个学校基本上就很难有前途了。这样的一个校长不热衷于本职的工作，而是去做这种哗众取宠的事情，然后逻辑一塌糊涂啊，对事实面一塌糊涂，然后也缺乏跟学生共情的能力，不去真正的解决问题啊。你哪怕说哎呀，我们很同情你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敢爬上去那个树啊，这个是很麻烦，要找人的话要花钱啊，我们没有钱，你哪怕这么说我觉得都还合理一点。所以这件事情说实话本来我们是没有打算专门讲的，临时加进来就是太意外了，觉得有这么多人会认同这个东西，不得不专门的去吐槽一下了。好，这个骂完了啊，我们就开始下面的话题啊。下面这个话题呢，我们本周的啊，我们 IT 行业的一件大事就是 一个非常出名的也应用颇为广泛的 Python 的库叫 LightLM， 这是一个帮助大家以很方便的配置就能够访问各种各样不同的大语言模型 provider 啊，这个提供者的这样的一个库。这个库说实话呢，我是不太用的，因为我觉得它的价值有限，我自己写一个就那么回事了。但是它在这一波 LM 崛起的年代是补上了很多人的短板，使得很多原来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可以很快速的让自己的程序接入到一个 LM 然后开始使用它，所以应用还是挺广的。那么这个库被黑客的团伙攻击，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它的版本里面埋入了木马，发布到了 Python 的库的管理的那个网站，就是 PyPI 的那个网站，也有相当多的人下载了，那就意味着这些人的机器上就已经有这样的木马了。这个木马的作用是干嘛呢？是扫描你的系统里面的各种各样的 key 啊 ,auth 的 token 啊，就是专门来偷你的密码，偷到密码之后再来干更坏的事情啊，它是一个连锁的事情。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立刻就引发了业界的海量的讨论啊。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是开源供应链投毒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
第一感觉啊，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默认信任可能已经行不通了。其实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开源，都是默认信任。
嗯，
就默认这在这个有我下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开源社区里面的一个代码，里面有一个 requirement 点 txt， 我当然就直接拿了它就开始装了。他缺啥我装啥、
嗯、
我还会看吗、
嗯、
这是第一。第二个是还会默认升级。
嗯，
我过段时间这个哎有新的了，我要不要再升一把，哎升到最新的看看有什么好一点不。至少我会有这样的习惯，很多开发人员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升到最新版的习惯。
嗯，
但现在好像都不对了，这种想法都是错的。你不能默认信任，更不要默认升级。而且还要关注最新的什么什么新闻，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中招而不自知，这给带来多大的麻烦、啊、当然对于安全厂商来说可能是商机啊，就是应该提供这种安全的包管理工具，对吧、
嗯、
在我这个类似于 NPM install 或者是这个 PIP install 的时候，哎，它会先去查询病毒指纹库，然后告诉我哪些不能下。
这事儿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做啊？我觉得这个供应链投毒已经好一阵子了，我们节目里聊到它都是几年前的事了，为什么现在都还没有人做你刚才说的这样的东西啊？
竟然还没有，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还是不赚钱的原因吗？
可能还是开源的这些包管理的站点太穷了，你做的产品他们也不会买。
我的想法是
都是靠爱发电的、
就是不是的，就是说因为损失不够大，所以没有人愿意花钱，直到损失真的大到就是说所有人都说我宁可每个月花多少多少钱，我一定要保证安全的时候，这个生意才做得起来。
嗯， 确实。另一个这个事件给我的一个震撼就是，以前我们包括我们节目里面也多次的提到开源供应链偷毒的问题，但以前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些零散发生的，有一些人怀着各自的目的原因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但这一次呢上档次了、啊、这次的主角呢叫 TeamPCP，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黑客组织，而且它是公开活动的、啊、它不是躲在隐藏的角落里的，它是干了事情之后会出来认领的那种，而且它这一次还专门出来发了一个推，说你看我们这次充分的证明了所谓的开源软件的安全就是个笑话。他们干这个事情，第一，他们是一批比较有经验的骇客啊。另一方面呢，他们处心积虑的去安排这个东西，是一个长线计划，非常可怕。他们最早呢是广泛的在 GitHub 上面去扫描，看能不能够偷到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工具或者库的写的这个权限。最早被他们突破的一个工具呢叫 Trivy， 这个工具是一个 Security Scanner， 就是一个安全扫描啊，它是一个专门扫描漏洞的、
啊、嗯，
这个工具是专门针对 Docker 的容器去扫描里面的安全漏洞的一个工具。结果这个玩意儿被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黑客组织最先攻破，拿到了他的 GitHub 仓库的写的权限。在他的这个权限里面，首先是利用他的 workflow， 就是 GitHub 有个非常方便的功能啊，叫 GitHub Actions， 就是你可以定义一个工作流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可以干的事情非常的多啊，你可以克隆一个仓库，你可以下载一些工具，然后运行这些工具，打包做测试，然后发布，甚至直接向 NPM 或者是 PIPI 这样的中心的节点去发布你的库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在里面做。然后很多人就利用这个 GitHub Action 来做 CICD， 就是自动化集成、自动化发布这样的一些自动化的任务工作流。他们就改写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做了一个新的发布，跟官方的发布不一样，但是呢，用了一个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个 tag， 然后重新执行这个 tag 的自动化任务的时候，就把这个 Trivi 发布到了公开的平台上，这样所有其他的人就会用到这个黑客组织篡改过的一个版本，而其他的地方的人都会认为这是官方发出来的，因为版本号还有相关的功能说明都是对的，只是里面增加了一些东西。增加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拿来偷其他的人的更多的密码和 token 的。然后好巧不巧，这个 LightLM 呢，就是用这个 Trivi 来做它的 security check， 它就在它的发布流程当中就会下载并安装有问题的那个 Trivi 的某个版本，然后把 LightLM 的所有的密码呀、发布当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 token 啊、公钥、私钥啊，都偷了一个遍。他们就伪造了一个 LightLM 的版本，利用他们拿到的向 PIPI 去提交版本用的私钥签名发布了这个版本。他在版本里面埋入了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伪装的很好，但它是一个 PTH 的文件。实际上这也是一个 Python 里面的很要命的漏洞啊。这个 PTH 的意思就是，只要你安装了 install 这个库，你甚至都不用在你的代码里调用它，它就会自动运行。这个 PTH 的文件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如果做的地道一点的话，应该在每一个公开发布的库里面都应该注明我们有没有用到这种自动运行的东西。大部分库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能力的，但是他就利用了这个机制，于是安装过 LightLM 的人就会自动的运行黑客的这一段有问题的代码。这段代码它干什么呢？就偷你的环境里的所有的这些 OpenAI 啊、Cloud 啊这些访问用的 API Key 啊，就干这些事情。那这个事情怎么被发现的呢？就是有一个用到 LightLM 的一个服务，他们在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LightLM 之后，突然发现它的在运行的环境炸掉了，就是它一下子有特别多的请求、特别多的线程跑起来，使它那个负荷超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他们仔细的研究了一番，哦，原来发现是黑客写的那段代码有点问题，在极端情况下会快速的自我复制，会不断的去起新的进程，但是又没法快速的结束，于是一个系统里面跑的进程数就超出了正常的范围。所以就是这个黑客犯了一点小错误，他如果不犯这个错误的话，这件事可能还会更慢被发现。发现之后，这个团队就立刻的通知了 LightLM 的团队和相关的安全的一些机构，然后他就发现 LightLM 的在 GitHub 上面的那个管理员的账号也被黑了啊，因为就是之前被偷的里面也包括了管理员的账号，所以这个事件是非常的戏剧化，而且被黑的相当彻底。这个团队 Team PCP 还没完啊，昨天他们又攻陷了一个 Python 的库叫 Terranix。啊，没有 LightLM 那么的用的广泛，但是也挺多人用的。就他们现在正在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在做这一系列的事情。这个就引发了几方面的思考啊，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有几块。第一个 ，GitHub 的这个 GitHub Action 这个自动化的 CICD 的这个工具啊，能力实在是有点过于大了。它能够开一个临时的容器，然后跑大量的事情，然后自动化的发布。那很多事情就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所以 GitHub 的这个 Actions 啊，一旦你 GitHub 仓库的写权限被人拿到，那风险是非常高的，它可以把你这个 GitHub 的账号利用这个 GitHub Action 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肉鸡。 这个事儿其实在业界的云服务化，大量的平台都开始提供这种容器级的，实际上是一种 PaaS 了， Platform as a Service。在这种浪潮之下，其实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有足够的检查的能力，那其实是绝对做不到的。像 GitHub 这种已经是非常靠谱的工程的公司了，但是这种事情它也显然不是它的能够控制的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点啊，我不知道 GitHub 后面会不会做一些安全方面的强化。第二个点就是刚才老庄说的默认信任。这个默认信任这个事情显然就是不靠谱，但就是还没有到大家都忍不住的那个时候。但至少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听友啊，包括我们自己啊，接下来都要非常小心的，就是你在生产环境用到的各种依赖的版本，最好把它固定在一个安全的版本号上，就是我们俗称的 PIN 机制，把它 pin 住，把它定在一个可靠的版本上，不要永远是更新到 latest 的，更新到最新的版本，这个会非常的危险。尤其是比如你使用像 Trivy 这样的工具，那你应该使用它的一个 stable 非常可靠的一个版本。像很多操系统这种，它都会有 LTS， 就是长期支持版本。这种版本它其实都不干什么功能上的事情，它就是不断的去修里面的安全漏洞。在生产环境下，大家一般用操系统都会用这种比较可靠的版本，但是到一些很时兴的开发相关的库的时候，大家又忍不住去用最新的，但这个时候必须得忍住，就是你真正用在生产环境的东西，你最好把它拼在一个比较可靠的版本，至少一个月以前，比如说。那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一般都来得及反应。这个呢，至少可以避免大范围的扩散这些风险。有一个挺出名的一个大 V 叫 Simon Willison， 他这次这个事件出来之后，他就翻出他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几年前就想起过这件事情。那篇文章呢叫做 Package Manager 的 Cooldown 机制啊，就是他建议啊，给所有的包管理的这个服务和他相关的工具都增加一个 Cooldown 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比如我现在更新了一个版本，那么我在一个月之内或者两周之内我就不再更新版本了，我永远只用两周或者是一个月以前的最新的版本啊，我可以在我的配置方案里面就写明，就是我只用两周或者一个月以前的版本啊。他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啊，现在呢，尤其是在 AI 开始大范围的接管我们的一些开发啊、配置啊、发布啊这样的一些流程的时候，现在的 AI 其实这方面的意识没有那么强啊，就是比较的乱来的，所以是不是有一些硬性的指标。他这个方案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如果大家都用一个月以前的，那最近发布的没有人用了，那就没有充分的测试，有问题也发现不了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想法，就是在这个领域一些大规模的包的管理的服务到底怎么做才是比较靠谱的呢？
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逻辑不是做法，做法早就有而且非常成熟，就是为了安全能做到哪一步，这都是很成熟的事情。关键在于说你为了安全你愿意牺牲多少，比如说牺牲效率啊，牺牲这个及时更新的这个最新版本的这种速度，你愿不愿意牺牲，你愿意牺牲这都好说。还有就是牺牲这个，比如说是在这个自动更新之前还要扫描一遍有病毒及时扫描出来，或者是有这种投毒及时扫描出来，这都是需要另外的工作时间，就是运行时间以及另外付费的。有假设有企业提供这样的收费服务，你愿不愿意花钱去买？有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的，就是当你跟他谈安全的时候，他会泛泛的说安全很重要，然后你问他你愿意为你的安全付多少钱的时候，他就说 no， 那其实对他来说安全就不重要。
嗯，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办法一直都有，但是就是哪怕这办法摆在那他也不见得用，因为受到的损失还不够多。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啊，不是让大家来选择，而是让 集中化的一些服务有更好的一个默认配置或者更好的一个默认选择，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不会做选择，就你给他什么他就用什么。
嗯，
就是比如说 PIPI 啊或者 NPM 这样的用的特别广泛的集中化的包管理的库，他就开始推一些默认的配置，那所有人他都会跟进的。
这个我突然联想到一个事情，
嗯，
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小龙虾？就是因为小龙虾用着用着本来能用的功能现在不能用了，其实在干啥呢？其实是小龙虾在更新自己的安全的那个规则，
嗯，
然后大家就不喜欢，就是你看你瞎耽误功夫，本来我能做的事情现在不能做了，然后你告诉我还要在底下重新打开一个什么开关，然后我才能重新用这个功能，我也不懂，我哪知道怎么去打开这个开关，太复杂了，我也不用了。
那挺好啊，那就不要用了呀，这样的话就更安全了，就是整个生态环境就变得更安全了。
嗯，也对，
就是这种情况呢，它无非是两种做法，一种就是你在产品级你做一些尽可能友好的提示和平滑的过渡，有的时候你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在充分提示的情况下让用户自己去选择，如果用户觉得太麻烦了，那么他就不做了，不用了。
嗯，
没啥问题。
还有一个事情我是想稍微提示一下，就是很多做开源的人，就是那开源项目的作者本身对安全也是毫无了解，完全不懂，然后呢他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就是人家一个毕业设计随手做了就扔 GitHub 上，没想到火了，
嗯哼，
没想到这个事情竟然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在用，他都不懂怎么去打安全补丁，怎么样做默认安全配置，他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大家都在用了。除非他自己先把安全意识建立起来，然后把他的这个软件变得更安全，然后还要提醒所有的用户升级到更安全的版本，可能他都会觉得这事情烦得要死。
嗯，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悖论啊，就是突然让我觉得类似于像 Team PCP 这样的组织，他们在做一件正确的善举。
是的，是的。我其实就想，其实刚才你在说证明开源安全就是一个笑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证明，他们确实有人应该出来证明这件事情。
嗯嗯，所以就我以前跟一些做安全的朋友交流啊，他们就总是讲这个问题，就是安全这个事情尴尬就在这里，没事的时候一文不值，
嗯，
有事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晚了，于是他也一文不值，就你挽救不了了，除非就是有频繁的不断发生的，就像当年 DOS 和 Windows 早期的时候病毒泛滥的那个年代，就是你被病毒搞了一次之后，你不会说下一次就没有了，下次还会搞你，所以这个时候装一个防病毒软件变成刚需了。现在我感觉像 TeamPCP 这样的一些组织，他们在干的一个事情是，他们想告诉大家，你如果不提升这方面的全民素养以及相关的基础架构的能力的话，那么你们的开源供应链就像屎一样啊，我会不断的在里面投毒。
嗯，所以如果我要是安全公司的话，我应该去资助这个 TeamPCP 这个团队。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啊，说不定真有，
说不定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安全界经常讲的一个段子，就是白帽黑帽是一家呀。
嗯，有道理，有道理。嗯，
所以我做一个收束吧，就是我们的建议啊，就是大家第一呢，养成习惯，就是对安全给予一定的关注，尤其是对自己真金白银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的 API key 啊什么的，找一些靠谱的方案来保护他们，不要随便的把它暴露在有危险的地方。尤其是使用一些你不完全能掌控的工具的时候，基本的一个意识要有。第二呢，一些软件的版本，尤其是访问权限比较大的那些软件的版本，它如果不会读到你的环境变量啊，你的 API key 啊什么的话，那倒无所谓，但如果它会的话，那么给版本一个 cooldown 啊，给版本一个冷却期，不要太过于跟着最新的版本，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没必要啊。你又不是说这个版本不更新你就会功能跑不起来或者怎么样，一般都不会啊。 我现在更新版本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我遇到了个 bug， 这个 bug 在某个特定版本里修了，那我就会比较热衷于去更新这个版本，因为它阻碍我了嘛。但这种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多见啊，尤其是在生产环境，对版本策略相对保守一点，有利无弊啊。啊，其他的我们现在也说不出太多了，这个得看看未来的发展吧。我个人是比较期待有人能够推出一些安全性更高、更透明的，普通人就能够获益的那样的一种包管理的机制，哪怕这种机制会带来少许的不方便，但也是值得的。尤其是现在我们下面会聊 AI 生成的这些代码，这里面不可控的因素会更高。很多情况下，我上次跟我们的一些同学讲，我说我们的安全意识不能停留在说这个代码本身有没有危害，你这个代码哪怕没有危害，但是你有漏洞，也会被其他的人所利用。这个是要有这个意识才行啊。那现在 AI 写出的代码里面存在各种各样漏洞的可能性是挺高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去学一学一些基本的攻击手法和防范的套路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那些最经典的注入式的攻击，有一个概念是好的，什么 JavaScript 的注入啊、SQL 的注入啊，这些经典的，至少你在跟 AI 结对编程的时候，你能提醒一下它。或者你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测试啊。行，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下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大模型和 AI agent。这个事儿引子是我们最近都有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老庄甚至前些时还主持了一个圆桌会、圆桌讨论，是吧？在聊这个下一代的 AI agent 长什么样。我们现在的大模型的能力和 AI 技术能力，未来会怎么去成长？有些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潜在的风险啊？我们想聊聊这个事情。那老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个讨论吧。
其实是我们上次看看前两天吧，前两天正好在上海这边办了一个叫 OAAIF 的成立仪式。这个 AAIF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聊过，就是美国那边搞的一个 Agentic AI Foundation。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在中国这边，在我们天工开物下面搞了一个 Open Agentic AI Foundation。前两天是成立仪式，然后还是很多朋友、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然后在那天下午呢，我们就搞了一个技术论坛，相当于是一个上午嘛，就是各种仪式啊，发聘书。然后，王老师还拿了一个这个杯，是因为 X Lab 也是我们的这个创始成员单位啊，所以王老师上午也去了。然后下午呢就是论坛聊天，然后呢就在我就作为圆桌主持嘛，那不可避免的会聊到龙虾，但事实上呢我非常不愿意聊龙虾，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龙虾这事应该快点过去。或者至少它不应该热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起了一个话题，叫做“下一代 agent”。这是一个起点，或者说是起因，是说我觉得龙虾如果过去，那么龙虾过去之后的那个agent 应该长什么样？就是拿这个话题作为一个起头嘛，跟大家来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 agent 的这个发展啊，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非常乐观的。就是我在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这个 agent 能力成长的上限大概在哪？他们会觉得没有特别明显的上限，就觉得他可能还会不断的增长下去，不断的增长下去。我说难道就没有他干不了的事情吗？现在看不出来，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啊，不知道你怎么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说那个，如果是下一代的 agent 的话，那么，在你看来，它有应该跟现在的这个有哪些不同？其实后面就是大家聊很多很多，我就不转述了。其实到最后，我突然因为我虽然是主持人，我自己跳出来，我以后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想明白了。我觉得以后的 agent 至少要分两大个类别，一类是 to B 的，一类是 to C 的。Open Cloud 小龙虾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一个 to C 的 agent，是面向个人的。 所以他会有这种所谓的性格呀，有灵魂啊，有看上去很人性化的这样那样的东西，他是提供情绪价值更重要，或者说他面向个人提供情绪价值很重要。但是如果是 to B 的 agent，要什么情绪价值，要什么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就好好的把活干完，别废话，别浪费 token，这才最重要，对不对？所以，to B 和 to C 的 agent 应该会长成不同的样子，这是又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呢，其实也是在那个上面讨论的时候，我引入了之前跟那个就是硅基流动的一个朋友叫杨潘，他算是硅基流动的 co-founder，他在说，他说他观察到一个现象，他认为大模型的能力增长在加速。哎，我说不对啊，我觉得是在减速啊，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一个曲线啊，他说不是在加速，怎么判断呢？他说我一直几乎每天都在用这个大模型来辅助 AI coding，我说那我也在做啊。他说我每次发现这个新的大模型出来之后，原来做不了的事情现在都能够做得很好，甚至就一遍就能做出来，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大模型发版本的速度在加快？原来是半年发一个版本，现在是3个月甚至1个月就会发一个版本。我说这个好像是，对吧？但是速度加快并不等于能力在增长也在加快啊。
对，
这是一个。然后他又说，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因为他在顺着他的思路在说嘛，他首先预设了已经大模型能力在加快了，上升速度在加快了。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快的？我说啊，我不知道。他说就是从这个Cloud Code 开始大规模的推出 Skill 开始，有了 Skill 之后，大模型能够学习的人类经验会变得更加的快速有效，所以他学得更快了，所以他成长得更快了。反正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圆桌论坛上就抛这些东西嘛。抛出来给大家讨论嘛，然后抛出来以后呢，许莹，王老师认识啊，就是我们开元社的许莹。许莹说这个他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这个大模型能力加快的部分他不同意，他就是说了一句，他说毕竟人家是卖 token 的嘛，所以他会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
啊，
个
所以
过
他
于
不能
辛辣啊。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确实认为现在 agent 能做的事情。未来在基座大模型就能做，这个已经有一个怎么说呢？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过去做了很多个这种阶段性的技术的那种方案，比如说这个RAG 啊，什么 memory 啊，什么 tool calling 啊，反正是一点点的想要去增强大模型的能力，但是。随着基座大模型的能力增强，很多原来我们做的那些周边的辅助的东西都会变得意义不大。这个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好像又想反驳，但是我还没想好。这是当时的一些圆桌讨论的内容啊。我先介绍到这吧，因为其实整个圆桌聊了差不多1个小时嘛，话题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你刚才表达的这个问题本身啊，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而且值得我们。其实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啊，这几年其实都一直在关注这样类似的问题。然后未来的若干年，我觉得还会继续关注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个人的倾向呢，是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里面，比如1、2年之内，都很难有大家共识的答案。更多的都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去按寻思了。
对。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之前也一直在说的一个事情，就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啊，其实是缺乏有效的衡量标准的，就 benchmark 已经基本上失效了。现在各种模型推出的时候都会发各种各样的 benchmark，但大家都只是机械的延续着以前的惯性去做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其实早就已经几乎没有了。现在你去逛一些社区，当一个模型出来之后，大家都会问这个效果实际怎么样啊？不要跟我说 benchmark，我要听真人的感受。 一般人都会问这个问题，都会说啊，某某模型出来了，看数据不错，但实际情况怎么样？有谁用了？跟我说说。大家都关心这种事情，在这个前提下，那很多事情就只能按寻思了。比如刚才说，有朋友认为大模型的能力在加速的迭代，我们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大模型的能力确实在提升，但是我认为加速度实际上是在放缓的，就是是上升的，导数为正，但是二阶导数为负，
可以这么精确的，可以这么说。
加速度在减慢，
嗯，
那至于说类似于 Cloud Code 或者 Cloud Code 推 Scale 之类的，这个我以前在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我个人是不信的。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了，就是你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但没有人能拿出很过硬的证明，说我用 Scale 跟不用做一个双盲测试啊，用和不用的效果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我承认有一些情况下 Scale 这样的东西是有用的，但是我也可以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得到类似的效果。比如说我去把项目当中的一些关键性的东西记录下来，我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手工的选择并且提供给 M 作为 context 的一部分，而不是依赖于 M 自己去选择和试用一些 skill。 这两个方案哪个好很难讲，我认为我手工的这个呢会花的时间会长一点，但是它的效果会更可期一些，也就是返工的概率会低一些。Scale 的那个方式呢，你可能用更多 token 和更多的时间，那最后效果差不多，但是人会省一点，这就是不同的使用方式带来的，所以这个很难去评估了。那至于说后面的许英说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很多我们在外围做的事情，最后基础大模型就能做，这个我认为肯定是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比如说 RAG， React 这个事情，如果我用 RAG 是为了访问我的内部数据库，或者我内部的文档库，或者是很特殊的外面比较少见的专用的一些经验科学知识的话，那这个大模型怎么替代啊？替代不了啊。这无论如何都得借助一个外部的东西啊。所以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我说我现在把智能体的核心组成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模型，一部分是 tools，还有一部分是 instruction， 这三个部分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存在，谁也替代不了谁。其中 M 呢是核心的生成的引擎，而 Tools 呢是模型用来访问外部数据和外部工具的一个接口，就是我写好的程序让你可以去访问本地的文件，访问本地的数据库，访问本地的文档库，不管这个文档库是原始文档还是我已经向量化的 RAG 的那种数据，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原来 Elm 的训练数据里没有，而且它训练数据里短期也不可能得到。比如说我本地的文件结构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有我自己积累的一些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可能有别的办法去表述，甚至可能另外人的经验跟我正好相反，我们互相不认同，那你说这大模型怎么可能替代这种东西？所以 Tools 代表了所有其他的外部信息和知识，然后就是 Instruction， 就是我让它做事情，我提供给它的整个指令体系，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我每一次的 Prompt， 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记录性的过程性的文档，还有大家现在想出来的各种玩法 Skills 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把你的 Instruction，你的 instruction 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重化之后，它怎么组织给 Elm 用最有效，其实这么回事。这三个东西我觉得暂时是不可能互相取代的，这个暂时我觉得保三年没问题应该，就是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东西互相替换掉。比如说 Elm 足够强大了，我不需要 tools 了，不可能，有些东西就不在你那里。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我自己感受很深的，就是 M 能力强了之后对 instruction 的要求是在下降的。最早的时候对 instruction 的要求非常非常高，什么 prompt engineering， 你必须这么写结构化，一句两句三句，效果就是比你普通的写法要好。现在越来越走向的趋势是，我只要用人类的语言，用人类的思维把它讲清楚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大趋势。但是我以前也在节目里反复讲过，就是我认为这个仅限于比较简单的事情。当你这个事情目标是一段话，它要接受的约束是十几二十条， 啊，然后验证它的方法又是另外十几二十条。当出现这种级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 instruction 啊，你怎么组织它，对 LM 来讲还是很敏感。你组织好与不好，它就是你一次、两次还是三次才能成功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认为呢，就是 instruction 这块呢，指令这一块呢，是在越来越接近人的一般性的自然的思维和组织语言。LM 的能力越强，你可以越不用去管怎么去组织这些 instruction， 但是到目前为止你仍然得管，就还没有到你可以完全不用管随便说就行，因为在客观上就做不到这一点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这是我之前讲过，我说软件工程的核心的目标其实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解决需求的不确定、模糊性以及渐变性的问题。第二个是如何验证复杂系统在经历了若干次迭代之后仍然是全面的、正确的在运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需求的问题和验证的问题。其中需求这个问题我刚才讲，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解决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和需求的渐变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都是目前的 AI 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 AI 没有动机，没有欲望，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是来自于人的，然后人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它是不可能一次到位把它讲得非常具体、非常详细、非常完备的，它是一点点的加强的，这是人类思维的限制。而这件事情现在 AI 要取代不了啊，因为是最终人来判断它好不好用。那好不好用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会有想法，做到一半我会有另一个想法，当我实际上手用到之后，我也会更多的想法出来，然后我改成这样改成那样，然后哎，一想要这个新的功能那个新的功能，一步一步的前进。这个渐变的过程是现在的 AI 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这是人的限制。因为有这个限制了，所以你对于需求以及最终验证测试的方案的管理，它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也必然是一个模糊度不断的去优化它的过程。一开始模糊度是 50%， 后面到 70%、 80%， 然后当足够复杂之后又会调回到 60%， 然后你要把它优化到 70%、 80%， 永远也到不了 100%， 因为它没有止境。所以从哲学层面这事儿就无解。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就是我认为现在的 AI 它永远无法完全用 LM 来代替掉人类的 instruction 那部分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有一个事儿可以把现在的使用 AI 的人分成两大类，我称之为叫完全自主和人在回路的两派。就是完全自主，完全丢给 AI 让它自主的去完成一个大的任务。这个就比如说有专门的一个词儿啊， YOLO mode， Open Code 里面就有这个词儿。你只用看一次，你只要把你的需求丢出来，最后结果你再去看就行了。这种就是 full autonomous， 依赖于 AI 完全自主的完成一件事情。那另一派呢，就是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所谓人在回路啊， human in the loop， 就是不论怎么做这个事情，它的一个流程里面人都必须在里面，这个流程离开人之后它就不能前进。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啊，就是我每执行一个迭代，我会把这条规则明确的写在 agent.md 的最开始的位置，就是每一个任务迭代结束之后，你需要跑以下的几个验证的脚本，然后交给我确认，我确认之后才能做下一步。我基本上每一个项目都是以这个作为基本的工作流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说，整个软件的 code base， 它只要有一定的复杂度，它就会变成一个热力学系统。AI 就是不断的会让它的熵增加的那个力量，而这个熵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 code base 就不可维护了， AI 也搞不定，那你必须人去搞，人也搞不定，于是它就完蛋了。所以呢，我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一直保持在这个回路当中，那么努力去充当熵减的那个力量，就是我注入能量让它熵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它的混乱程度不能太高。当我发现一些混乱的迹象，比如说散落在各处的代码，我就会让它重构， 到处都有重复代码，你给我重构。然后这个代码我需要增加一个功能的时候，我发现改的地方完全不是我想的地方，说明模块划分有问题了，重构。会跟他反复讨论重构的方案，直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伤是我可接受的，混乱程度是我可接受的，才能继续。这样呢，会额外的多花一些时间，比如我可能比完全不管这些事情，在前半段会慢一个一倍啊，比如说啊，但是后面 debug 的时候呢，我能省回一些时间。而且就算我总体用的时间就是多了一倍，但最后换来的结果是我对整个 codebase 仍然有信心能够去控制它，然后也只慢了一倍，那我觉得完全 OK 啊。你原来的速度是一的话，你完全不管它怎么做，让 AI 去24小时做，那么你的速度是10倍，那我是5倍，我觉得也还 OK 啊。这就是我现在的态度，但是这个是一定对吗？也不一定对，有些人不这么干。但这个就很难具体去说它哪个好了啊，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啊，这是我现在的观点啊。
我正好补一个今天早上我刚看到的，然后我回复了一下，就是有一个 x.com 上面的大 V， 他说了一段话，叫一个最能体现你当下 AI coding 水平的问题，你能让你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吧无人值守运行多长时间
啊？
注意是无人值守，你可以去跑步、吃饭、睡觉，回来就拿结果的那种。
嗯，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时间越长，代表着你的 AI coding 水平越高。
嗯，
然后我就回了一句，我说这跟 coding 水平有什么关系？这只跟烧钱的水平有关系。
嗯，就是你心有多大，我觉得。
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互联网上就有另外的一种观点，就是你还刚才你还颇为怎么说谦虚，说哎呀我这也不一定对，人家都已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水平高低了。
对，
你 human in the loop， 你水平就低，
是上一代技术。
对，你每五分钟就要进去 loop 一次的话，你水平就越低。你要是五天十天在这个循环里面你再进去看一眼，你的水平就高。这是他们的观点。
嗯，对，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说话就不够有分量了，我就会丢出一些更牛逼的人讲的话。
对，
最近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前两天前天啊，有一个大牛发的啊，这个人也其实是典型的 AI 时代的大牛啊，他并不是那种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计算机科学大牛，他是很草根出身的，但是做了很牛逼的事情，所以成为大牛。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个有一个叫 Pi 的 Agent 的框架，这框架怎么出名的？因为小龙虾是基于他做的，而且说实话，小龙虾的主要的东西都是基于他做的。然后他提供了很多整合的功能，比如说怎么在 CLI 或者是 TUI 的界面上去做一些事情。有一整套配合好的东西，这个人的工程能力和产品品位我觉得都不错。他前天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 Source on Slowing the Fuck Down， 就是关于他妈的慢下来的思考。什么意思呢？他的观点就是说，他说现在 coding 的 agent 在个人项目当中的乐趣和效率都很高，但是他强调了这是一个个人项目当中。包括他和他自己做 AI 的 agent 的框架，这个 Pi 的框架大量的也使用了 coding agent 嘛，他觉得非常的 enjoy， 他觉得很舒服这个过程。而且昨天他还发了一个推，他说我终于把 Pi 这个框架所有的 GitHub 上的 issue 全清空了，现在 issue 是零啊， open issue 是零，他说现在这个框架啊 completed 了，就是完整了完备了，这个都是借助 coding agent 才完成的，效率特别高，这他很舒服。但是呢，他说如果把它们用在生产代码库上的话，这个规模上去了之后，那么软件质量会急剧下降，会产生系统的脆化和复杂性失控。这个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熵的逻辑是一样的。他列举了几个方面的观点，一个是说 coding agent 生成的代码导致服务的稳定性下降，比如内存泄露啊、UI 的故障啊、崩溃等等家常便饭，远比人类仔细推敲一点点码起来的代码要高得多。他还提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零学习的错误积累，就是 AI 代理没办法像人一样试错去学习，所以他有小错误的时候他是没有反馈的，所以他小错误会累积， 如果你的约束不够强，那么就会指数级的累积。那约束怎么才能够强呢？其实写测试的能力很多人都不具备， AI 也不具备啊。AI 经常瞎写测试。
对，
他也提到说 coding agent 目前只有局部视野，所以他会重复设计模式，尤其是那些不好的他识别不出来，他会反复去重复，只要之前是 work 的，比如说你给他看这个 codebase， 他会认为里面的代码都是可以学习的代码，他就会去重复里面已有的 pattern。 这个我也观察到了，我相信用过足够长时间的 coding agent 都会有这个感觉，除非你告诉他这个有问题，你把它发现出来然后解决。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主动的 push agent 去做重构，去发现代码里面的问题，是必须人要去时不时推动一下的事情。你不去推动他绝对不会主动做。然后他也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人类必须保持充分的代理权，就是这个代理你只能让他去做一些非关键性的，但是你自己必须把控架构、代码审查和对产出的约束和验证的方法，这些东西的决定权必须人类去掌控。所以我现在见人就推这篇文章，因为他省了我的事，我就不用写了，他的观点几乎跟我是一致的。
挺好。
他最后也说慢工出细活，他这个慢工跟我刚才说的 我猜想啊，他没直说，但我猜想是一个意思，就是我只是加速没那么快，我原来是一倍，现在我只求加到四到五倍，不求加到十到二十倍，这样不好吗？这样长远来看更好啊。他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 Simon Willison 也专门引用他这篇文章写了一篇感慨啊，说他也有一样的这个感触。这几个人其实都是现在在 AI coding 的第一线的。就是未来的 AI agent 到底什么样，这个问题我们周年庆的时候也好多人问这个问题。
嗯嗯，
那我现在可以尝试给一个我个人的态度啊，就是我认为完全自主化的 AI agent 我觉得还挺早啊，现在看不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三五年仍然是人类的好助手这样一个定位。但是同时我又有另外的一个猜想，就是我认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会不认同我刚才说这个想法，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使用 agent。 最近这样的例子已经层出不穷，比如我今天上午还发了一个到我们三人的小群，就是 Node.js 的库里面有人一次性提交了18000行的代码。
是
一个 PR 18000行，就是这个不由得让我想起一种可能性啊，一个极度悲观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是不是离第二次软件危机已经很近了啊？这个情况跟第一次软件危机的时候非常像，就是人类的工程能力远远滞后于计算机的发展，导致产出了大量低质量的代码，使得无数的项目无法如期完成，甚至最后就完成不了了，于是就爆发了当时被称之为叫 software crisis 啊，第一次软件危机，当时没有第一次啊，就是软件危机。那次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是重构了整个软件工程的底层逻辑，诞生了软件工程这样的一门学科，把编程语言本身的特性和一系列的工程实践，比如需求管理、架构啊、最佳实践、测试、集成等等这样东西都从零开始建立起来，用全新的语言去重新把之前的项目重构了一遍，才终于人类走出了那个时代。这个是在50、6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其实也有类似的点，就是计算机本身的发展的速度，人类的工程能力跟不上了，就是我们突然有了 AI， 它可以产出大量的代码，现在瓶颈就是对这些代码的 review 和修正，这个速度跟不上。而你用 AI 去做 review 呢，它的局限性非常强啊，我试过了啊，现在 GitHub 的 Copilot 还有 Codex 都有 code review 的专门的一个 agent， 但是我觉得效果一般啊，有用但不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就跟我们刚才谈到的安全的事情类似啊，就是如果大家的危机意识不够，采取的行动不够的话，很可能我们会面临第二次软件危机，会突然出现很多跑不了的系统，以及到处爆发的安全漏洞，逼着大家不得不停下来去 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派的那个作者啊 ，slow the fuck down。
其实我说一下我对软件危机或者说第二次软件危机的一个小小的判断啊，就是现在的小龙虾，大家其实非常的去，夸它的 memory，
嗯，
然后呢说它记得住你，所以它会成长。但是这些 memory 都是放在一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
对，
然后最多再加一些什么 grep 一样的搜一搜，
对，
这才几个月，对吧？我们就说它那个 memory 能有多少，能多长？
对啊，
一旦这个事情过了一年，过了两年，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记忆的话，那是叫做 memory 吗？那是一个能够回忆得起来的东西吗？
对。
但是我们说软件工程，其实一开始软件工程的那个什么软件危机也不多的呀，那是因为要写的软件很少的时候，写的代码很少的时候，那就不成问题啊。那科学家脑子多聪明啊，
对，
脑子里自己把代码跑完写出来轻松愉快。
对，
但是一旦发现是要五个人十个人甚至100个人协作要写一个系统的时候，那个危机才会爆发。
是的，
同样的，我们现在用 AI coding 的方式，如果在这个每一次吧，我们说什么时候是引入危机的时候，就是每一次你并没有真的细看就点 yes 的时候，就引入了一点点的风险。
对，
因为你真的没有看，但是呢，你又觉得大概可以，所以你就点了个 yes。
这个太有感触了。有的时候人会累的嘛，会觉得哎，这个小东西没问题的吧？不就是改了一个正则表达式吗？啊，不就是改了一条 CSS 规则吗？应该没问题的。然后过了几天，另外一个什么功能你在修改或者增加的时候，突然发现之前那个就有问题。
就是这样，就是你一点点的放松，一点点的放松，最后这些东西累积到最后叫做危机。这就是我认为的第二次软件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实际上跟第一次类似嘛，就是规模增长，复杂度增长，超过了当时的工程管理能力。
对，
哎呀，好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主要就是这些。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啊，谢谢，
好嘞，
拜拜，
谢谢，拜拜。